我们今天讲的是《生命记》的第三十章，我们一直讲到三十一章的第九节。那前面呢，我们看了哈，摩西向他们不但宣告了这样的律法，而且呢，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谨守遵行了，是怎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了，是什么的结果？并且告诉他们，你守不了的。但是你只要悔改，神都给你留一条路。好了，到了第三十章。这里三十章第一节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那么就讲到说，你们谨守不遵行不了耶和华神的话，你们离弃耶和华神的话呢，耶和华神的咒诅临到你们，你们要被赶到列邦去的。所以你们被赶到列邦的时候呢，你们心里一定想，哎呀，当初我们不如去遵行耶和华神了，想念耶和华神那祝福的话。然后第二节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所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所以这里归向耶和华就是归向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和神是永远不能分开的。你知道现在今天他们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有这样说的，说什么呢？说实际上呢，圣经是不是绝对的？因为神是只有启示圣经的神是绝对的，圣经不是绝对的，神是绝对的。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把神和神的话分开了，神的话就能够完全的体现神，神和神的话是一样的，他俩一点都不矛盾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神的话这个借着人意讲的就不大精确了。所以神自己才是精确的，不是的，神的也精确，神的话也精确，神是绝对的，神的话也是绝对的，这是不能分开。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说，如何体现你归向神，并且尽心尽性尽意的归向神了呢？就是你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就是归向神，这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第三节，因此呢，我们讲说信道和行道是分不开的。那第三节就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我们看这张经文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就看到了所用的字全都是用的必，很多的必的，必连续你。所以当你回头的时候呢，神一定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所以神不但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守不了神的律法了，他们一定会离弃耶和华神，而且他们必神的咒诅一定会临到他们，并且他们会被怎么分散到列邦当中。但是呢，当以色列人回转的时候呢，神也一定会把他们召聚回来的。召聚回来在哪儿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大地，也就是我们后面讲到的什么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第四节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哎呀，这个就是他这里边的意思，表达的意思就是一定会给你召聚回来，就是世界上没有你，不论在什么地方你回转，神都会把你召聚回来的。然后呢，第五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就神还要祝福你。然后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被抛到列邦当中呢？分散在列邦当中呢？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神，因为他们犯罪。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耶和华神还会把他们召聚回来。但是召聚回来，他们还必须得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要除掉他的污秽，然后才可以使他怎么样呢？他们才可以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可以存活。第七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因此他们回归之后，耶和华神会洗净他们身上的罪，除掉他们的污秽，他们可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当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归向耶和华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他们以色列的神的时候，这咒诅就落在谁身上了？就落在他的仇敌身上了啊！祝福就在他的百姓身上了。第九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儿，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所以耶和华神怎么样？他会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纪念他百姓的过犯，依然以恩慈良善来慈爱来对待他的百姓。但是他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必须什么？悔改圣洁，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神。如何表达出来？如何表达他们归向神？就是谨守遵行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十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上天去取来下来呢，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的，也不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遵行的，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么摩西这里边马上就说，他说呢，实际这个诫命呢不难行的，而且也不是难找的，不是说你到处找找不到的，因为什么？耶和华向我们显明他一切的旨意，借着律法书神是显明他的旨意的。律法书不但显明了神自己，也显明了神的旨意，就是他要他的百姓要圣洁。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说离你们一点都不远的，不用你们自己去找，神自己会显明在你们面前的，而且呢，是不是你们难行的，不难找也不难行，而且呢，离你甚近，实际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使你可以遵行。然后呢，十五节就说，看呢，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于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看到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结束了，申命记要结束了。他说，我已经把这生与死、祸与福都摆在你们面前了，我也吩咐你们了，要谨守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诫命。然后说，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摩西，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是什么？是一条蒙福之路，蒙福之路。但是你不走这个蒙福之路呢，那自然就是蒙祸之路，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要么蒙福，要么蒙祸，要么生，要么死，就这么简单。但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要他蒙福，是让他蒙福，是要他能够生而不是死。第十七也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啊，离弃耶和华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就是已经讲到，就是你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你们如果进了迦南地之后离弃耶和华神去敬拜偶像，你们就必定灭亡。你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呢，第十五节，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了，然后十八节告诉说，明明告诉你们，你们违背了一定会死亡的。你们虽然你们进了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你可能在那还有家产，还有地业，可能还得了祝福，但是呢，到最后日子呢是不长久的，结局不一样。十九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节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他再一次说，他说我呼天抢地的来向你们做见证，这是生死祸福的事，不是小事情，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什么意思呢？你们要顺从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得福，得以存活。二十节说，切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 就可以在耶和华你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地上居住。所以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什么可以在迦南地长久蒙福的这样一条路。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他说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神就是你的生命啊，没有神你就是没命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呢，我们的信仰呢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全部的。好了，第三十章呢，我们看这位摩西当把神的律法再次重申在以色列人面前之后，并且把这些生死祸福告诉他，这个你谨守遵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若违背的时候得到的咒诅是什么，告诉他们之后，然后呢第三十章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你们是守不住的，但是你们别忘了你们要回转，你守不住回转，你哪怕在天涯耶和华神还会把你怎么样给你带回来的。然后说因为这是你们一定要不要说这个难找难寻，因为这话呢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口边很近的。然后呢这个是生死祸福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清楚，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好了，三十一章第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口了，所以他说我现在活了120岁，现在呢就是不能照常出入了，可能是有些不方便了。然后说但是我也过不了约旦河，这是耶和华神说的。第三节说，但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哎，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似乎又回到了哪儿？回到了申命记的前边了。当他们打败巴山王噩和西斯本王西宏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的话，对不对？好了，好像又回到前面了。所以你们不要怕，你们肯定能够进去，带领你的人是谁呢？是约书亚。第四节，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们所灭的亚摩利二王西宏和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看，又回到了申命记的前两章，说你看这两个王呢就在面前，这就是见证的。耶和华神带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灭绝迦南七族的时候，就好像灭绝这两个亚摩利二王一样，一定你们能够进去。所以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前面告诉他们要害怕谁？要害怕神，你要惧怕神。但是在这里呢，说你们却不要惧怕敌人。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要带领你进入迦南地。第七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所以在这里开始好像是前一个带领领袖和第二个领袖在交接交班了啊。约书亚，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着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就在向他交代工作了，这是耶和华神交代给你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前面是在鼓励以色列人，现在开始鼓励谁？约书亚。所以耶和华神一定会与你同去的，并且行在你的前边，他不但与你同去，而且行在你的前边，所以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摩西将这些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和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所以他把这些律法书呢最后就都记载下来了，记载下来是给谁了呢？给祭司，然后又给利未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传送讲解律法书的。然后呢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我们还记不记得以后的那个以色列人那些当头的都有个习惯的，王前面讲过了，所有的王你在登基的时候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抄一份律法书，然后回去平生诵读，早晨要读，晚上要读，因为你要用这个律法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呢他把这个 律法全部记下来了。记载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就记录在案，永不更改。记下来了，不更改了，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三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摩西当他把这一切的律例典章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到第三十章就跟他说，这是生死祸福，你们千万要敬畏神，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否则的话你们这个祸就临到你，当临到你的时候呢，你要及时的要转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必在怜悯你，必在赐福你，按照什么呢？按照他所应许给你们列祖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那个应许那个约来赐福于给你们，那么咒诅呢就落到你的敌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说，这是生死祸福的事，两次反复的提醒他们，实际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那到第三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呢，讲到了摩西的最终的临别证言，他告诉把这个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责任给谁了呢？给约书亚了。但是这里边不是他给约书亚，约书亚不是他选的，是耶和华神选的。然后呢，并且好像为他祷告一样，你要刚强壮胆，就是为他好像鼓励他这样的祷告一样。然后告诉百姓，你们也不要惧怕。前面告诉你们要惧怕神，在这里告诉你不要惧怕敌人。你看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刚打败了那个亚摩利二王，现在进去的时候呢，也能够打败迦南地的诸王。所以耶和华神会行在你们面前，会永远与你们同在，把这律法书写下来交给祭司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什么呢？那当我们读这章经文的时候，你们会很奇怪，说为什么分到三十一章第九节。所以呢，一方面呢，他后边讲的呢就是另一件事了。那更主要的，我把它放在这里边，没有跟下边连上呢。这里边我是有个意思在里边的。当我们读第三十章的时候，摩西实际就在表达一件事情，表达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们要相信我向你们说的话，因为这话是耶和华神说的，对不对？就是告诉你，你们要相信我所说的话，因为神是信实的。另外一方面，神是什么呢？守约是慈爱的，看到你只要回头，神都会爱你。所以我看了一下 B， 这里边用的所有的 B 都是祝福，只有第十八节，只有第十八节这里讲到说，你们如果不行，必死亡。但是前面所有的 B 都是你们必回归，你们必蒙福，你们必，都是全都是祝福。所以呢，摩西在这说，我呼天向见地做见证，你们要相信耶和华神借着我向你所宣布的话，你们要相信我讲的这一切话，这就是前面所讲的。所以呢，他呼吁这些以色列人要借着什么？借着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表明什么？你是信神的，你是属于神的，那么神的守约施慈爱就在你的身上，你是有回头路的。那第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为什么把它放在里边了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摩西在这里虽然仅仅讲了一句话，但是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呢，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因为摩西呢曾经自己解读过这句话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今年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前面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说过，我因为你们的缘故，我进不了迦南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摩西在这里边，他一方面他在呼吁以色列人来相信耶和华借他所传的这一切的话，要尽心尽力的来遵行这些话语，来归向神。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摩西既是神恩典慈爱的见证人，他守约是慈爱的见证人，同时也是神信实公义的见证人。因此他在作为这样一个见证人，他一方面神守约是慈爱， 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对不对？另外一个他又是一个公义信实的见证人，你进不了迦南地。所以他向呼吁以色列百姓说，我在这里呼天抢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是个见证人呐、啊。耶和华神讲的话你不可以轻慢的，他讲的话你看我就是这样的吗？我进不去啊。所以他这个见证人呢，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人，所以我把31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呢也放在其中了。那么借此呢，他是，所以摩西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了，因此他在这里呢来一方面来勉励谁呢？约书亚，你不要怕。另外一方面呢，也什么把这个权柄呢分给了谁？分给了约书亚，就告诉约书亚，约书亚要带领你们进去的。也就是说，一边告诉以色列百姓，一方面也要告诉谁呢？告诉约书亚。所以呢，你知道吗？那么在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你看到没有，耶和华神是这样的，我是见证人，我呼天抢地向你做见证。那么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说耶和华必行在你们前面，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你就放心跟随他就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学到的一些神学，学到的一些神学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看摩西一方面呢，他要呼吁以色列人，你们要尽心尽力的爱神，要归向神。如何表达出来呢？你要借着谨守遵行他的话语。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所以你们是守不住的，你们是守不住的，但是耶和华神会给你留一条什么呢？回头路。尽管摩西不知道这回头路到底怎么能够洗净我们呢？这个问题摩西我相信他也是不明白的，如何洗净呢？这个洗净他们的污秽，这个是不可以的。好了，你说你们悔改，耶和华神就必赦免你，这个怎么赦免呢？他也是不懂，但是他知道耶和华神借着他告诉以色列百姓，一定是有一条回头路的。所以上一次我们查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记不记得很像撒母耳最后的一篇跟扫罗的那个讲章，很像很像，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他这里边呢也是，他虽然不知道，但是告诉你回头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知道神是如何赦免以色列百姓，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应许要赦免，他只需要知道这个，他不需要知道说你如何赦免，他不需要知道。因此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好了，那第三呢，这里一样告诉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呢？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一个有关永生永死的生死祸福的事情，因为神是公义信实的。所以呢，我们就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律法呢，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呢，刚才纯美弟兄提到了，你们有弟兄这边提到了，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看到了，律法，他这里边有一个是这，他这个话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什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我们看到摩西传的律法，律法本身是能够显明神的，是神显明自己的一种方式，他显明他绝对的公义圣洁，他的慈爱，他是显明他自己本性的，他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律法本身并不带着，它并不带有恩典的性质，它不带有恩典的性质，它就是个指路牌，能够一显明人的罪，然后呢定人的罪，然后将人指向基督，它本身不具备恩典的功能的。因此呢，我们就知道恩典和真理呢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此呢，我们看到律法使人产生的是什么呢？也是信心。律法使人产生的也是信心，就是当你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等于什么呢？你就是凭着信心去谨守遵行他的律法。所以这是一样的。那我们这恩典呢，我们同样也是凭信心得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翰呢，他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律法本身是指向耶稣的，指向耶稣。我们那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就是不模糊的不清楚的，而转到一个清楚的耶稣基督呢？就是信心。你借着信心，哎，就能跨越过来。因此呢，这里边你不需要知道神如何赦免你的罪， 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信神所讲的话就好了。就是摩西说，我忽然讲的向你说，你相信神借着我讲的话就行了，别的都不需要，你不需要明白。所以呢，当你有这样的信心去相信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尽心尽力的去遵守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哎，你就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借着什么？信心。信心就是这个桥，你借着这个信心的桥就走到新约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节经文实际是解释了前边律法和基督的关系。律法能不能显明神？能。但是基督呢，更能。这就是哥洛西书当中所讲的，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他是最能够完美的精确的，就是能够活化在我们面前的神的形象。但是呢，这两者呢都是信心的产物。你看，是亚伯拉罕称义的是什么呢？
信
心。他的信心是什么呢？他说他信神，神就以此算他为他的义。他信什么呢？信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是一个道理的。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很有恩典的，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神完美的属性以及他完美的旨意。不像旧约，旧约是什么呢？旧约是个影儿，旧约是个影儿。但是他们凭着信心去做也没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看到了借着神的儿子所显明这位神的一切的完美和他完美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呢，应该更加的刚强，因为我们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所以当这些摩西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他呼天抢地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看，对于我们的心理这个冲击力呢是更强的。所以我们非常的，这里边摩西讲到的十五节和十九节，他说我向你生死祸福啊，因为摩西他在信心当中他已经看到了这位耶和华神他的公义他的愤怒，而且他也是真正的见证者。因此他说你们要相信，你们一定要相信。但是呢，尽管你们可能是到有些人还是不相信，但是你们别忘了要回头，因为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我进不了迦南地呀。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章经文呢和那谁是很像的，和那个撒母耳记那个，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够表明神的。我们千万不要听信一些现在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些教训，他觉得说，哎呀，圣灵是启示真理的，因此呢，圣灵是绝对的，但是那个真理不是绝对的。不，圣灵是绝对的，那借着圣灵所启示的真理也是绝对的，绝对不能分开的。今天很多的时候他在贬低这个圣经的道理的时候呢，就是把这给分割了。但是在这里边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如何表明你归向神，如何表明你尽心尽力归向神，尽意爱神，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如此的。虽然我们今天似乎觉得说好像我们在恩典当中不在律法当中，但是律法对我们依然是有效的，不是没有效的。那么这一点是什么呢？跟旧约圣经是一模一样的。旧约圣经有没有完美守全神的律法的？没有。因此他们被称义啊，他们得救了是凭信心。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有没有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完美了呢？也不是。但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这里边也倒讲了，你凭着信心他就会洗净，除掉你心里边的和你后代心里边的那个污秽。这个污秽一定是要除掉的。旧约圣经当中也是讲，只要你回头，凭着信心回头，他就给你洗净了。怎么洗他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认罪悔改，基督宝血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是非常非常激励的一段话。而这段话呢，也是这个摩西呢一个临别赠言。这样一位属灵的伟人，他一方面他见证了神的慈爱，神的守约，另外一方面他又见证了神的信实和公义。这个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所以他发出来的这样的呼吁呢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讲出来的话就是生命。这是圣经主耶稣说，他讲出来的话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神的话上面？这就是生命。 这个就是生命，就好像你吃饭，你为什么要吃饭？那就不要讲了，那一定要吃饭。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你为什么要吃饭？你不需要回答。你为什么需要读神的话？不需要回答。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就是你的生命。这里边说的哈，神的话就是你的生命。言外之意，你离了他你就没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如何表现出来呢？我们要归向他，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归向他。不是我们要成全律法，而是我们要什么？要因着爱神的缘故，我们去爱着律法。因为律法是良善的，这是保罗说的，律法是保证我们不去沾染那些污秽的，对吧？律法是保证我们不去那些犯罪的。但是他没有废掉恩典，因为我们会失败。所以这张经文呢，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一个激励。他也在激励这些以色列人在刚强这个约书亚，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得到这样的刚强。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一定不要轻慢神的话。上一次我们讲那个叫什么，讲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用了引用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说，你们谨慎呐，不可以弃绝那向你们说话，你们绝对不可以弃绝神所说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呀，谁敢弃绝他的话，他是烈火。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轻慢神。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看到你这位公义信实的上帝，使我们心生敬畏。看到你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祝我们心里满满了感恩和赞美。主，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就是灭亡，但是你纪念你在你爱子当中所立的新约，你在万古以前施恩典给我们，拯救我们，你并且将你的话语陈明在我们的面前，将你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主，你离我们不远，你的话也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心里。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我们却轻慢，求你来赦免我们。你说你要再一次震动天，你也要再一次震动地。你说什么在你面前都不能够存留，唯独你所爱的就是我们，就是你在基督里所拯救的。我们何等感恩，求你天天提着我们的耳朵向我们说话，使我们一天不迷糊。求你每一天都使我们的眼睛明亮，让我们能够分别善恶。求你每一天都用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不但可以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你，我们也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使人可以认出我们是属于你的，使你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